第88回，安禄山范阳造反，封长清东京募兵。词曰：狼子野心中难养，大负君王不顾娘行，这起干戈太逞狂。权奸还自夸先见，激反强梁，是以披昌，纵募新兵那可当。又调丑奴儿，自古以来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所赖为君者能觉察于先，即为剪除，庶不至滋慢难图，更需朝中大臣实心为国，逐奸去恶，防奸于未然，米患于将来，方保无虞。若天子既误认奸恶为忠良，乱贼在昼夜之间而不知，始则养庸，继则纵虎，朝中大臣又徇私背公，其初则捧笔作奸，其后复又彼此猜忌，那乱贼尚未至于作乱，却已私怨，先说他必作乱，反弄出许多方法去激起变端，以食己之言，以快己之意，但能治乱，不能定乱，徒为大言，欺君误国，以致顽敌亲近之人不审世事，聚意用兵，于是救兵不足，私得新兵，召募之事纷纷而起，岂不可叹可恨。且说玄宗因内奸冯神威奏言安禄山不迎接诏书，倨傲无礼，心中甚怒。神威又奏道：据他嫩般情状，奴婢那时如入虎口，几乎不能复见皇爷天眼矣。说罢呜咽流涕，玄宗愈加恼怒。自此日夕在宫中说安禄山负恩丧心，恨骂一回，又沉吟冥想一回。杨妃没奈何，只得从容解劝道：安禄山原系藩人，不知礼数，又因平日过蒙陛下恩爱宠及，待之如家人父子一般，未免习成骄傲多慢之性，故不觉一时狂肆，何足恼乱盛怀。他前日表请献马，或者原无反意，现今他有儿子在京师结婚宗室，他若在外谋为不轨，难道不自顾妻子吗？原来禄山的长子名庆宗，次子名庆绪。那庆宗聘玄宗宗室之女容易郡主为配，因此禄山出镇范阳时留他在京师就婚。既成婚之后未到范阳，尚在京师，故杨妃以此为解。当下玄宗听说，沉吟半晌道：前日安庆宗与荣毅郡主完婚之时，朕曾传御礼官赵禄山到京来观礼，他以编务孔总为辞，竟不曾来。如今可急着安庆宗上书于其父，要他入朝谢罪，看他来与不来，便可知其心意。遂命高力士御意于安庆宗，作速写书遣使送范阳去。又道：朕近于华清宫新置一汤泉，专带禄山来洗浴，比起不宜昔年喜儿之事乎？书中可并及此意。庆宗领旨，随写下一书呈上御览，即日遣使击去，只到禄山自然见书便来。谁知杨国忠心里却恐怕禄山看了儿子的书真个来京，时朝廷必要留他在京，他有宫中线索，将来必然重用，夺宠争权与我不便，不如早早击他反了，既可以使我之言，又可永绝了与我争权之人，岂不甚妙？时有禄山的门客李超在京中，国中诬害他，打通关节，遣人捕送御史台狱，暗置处死，御史禄山威不能自安。又密奏玄宗道：庆宗虽奉旨写书，一定令自有私书至其父，臣料禄山必不肯来，且不日必有举动。又一面密差心腹星夜前往范阳，一路散布流言，说道：天子以安节度倾泻诏书，武曼天使又查出他交通宫中的私事，十分大怒，已将其子安庆宗拘囚在宫，勒令写书诱他父亲入朝谢罪，便把他们父子来杀了。禄山闻此流言，甚是惊惧。不一日，果然庆宗有书信来到，禄山忙拆书观看，其书略云：前者大人表请献马， 天子身家中捆，只因不送人多，恐有骚扰，故欲令暂缓，出无他意。乃诏使回奏，深以大人简乎天言，可为怪。幸天子宽仁，不及都过。大人一变心，驰入朝谢罪，则上下猜疑尽是，谗口无可智慧，身名俱台，爵位永保，岂不善哉？左右奉圣谕云，华清宫新设全汤，专等尔父来就谕，仿佛往时喜儿之戏，此犹及何天恩之龙卧也。况男婚事已毕，而定省久虚，可思仰视辞言，少身子父孝敬之意。不孝南庆宗，书起到日，悉即命驾。陆山看了书信，寻来使道：“吾儿无恙否？”使者回说道：“奴辈出京时，我家大爷安然无事，但于路途之间，闻说门客李超犯罪下狱，又闻人传说近日宫里边有什么事情发觉了，大爷已被朝廷拘禁在那里，未知此言何来？”陆山道：“我这里也是那般传说，此言必有来由。”因又密问道：“你来时，贵妃娘娘可有甚密指着你传来吗？”使者道：“奴辈奉了大爷之命，击着书未停就走，并不闻贵妃娘娘有甚旨意。”安禄山闻言，愈加惊疑：“看官，你道杨妃是有心照顾他安禄山的，时常有私信往来，如何这番却没有？盖因安庆宗尊奉上命，力逼着他写书遣使，杨妃不便夹带私信，心中虽甚欲禄山入京相叙，只恐他深入樊笼，被人暗算，若进不来，又怨天子发怒，因欲密遣心腹内侍寄书与禄山，教他且勿亲自来京，只急急上表谢罪便了。书已写就，怎奈杨国忠以先密的遗袭范阳，一路关京异地所在，说边防一甚，需严查往来行人，稽查奸细。杨妃探闻如此，深怕嫌疑是非之计，倘有泄露，非同小可，因此迟疑未及遣使。”这边安禄山不见杨贵妃有密信来，知道宫中私事发觉之说是真，想到若果决债出来，我的私情之事却是无可解救处，今日之事且不得不反了，遂于部下心腹孔目官太仆丞严庄、长书记屯田园外郎高尚、右将军阿史那承庆等三人密谋作乱。严庄、高尚极力篡夺道：“明公拥精兵据要地，此时不举大事，更待何时？”陆山道：“我久有此意，只因圣上待我极厚，赐其宴驾，然后举动耳。”严庄道：“天子今已年老，荒于酒色，权奸用事，朝政喘错，民心离散，我诚此时举事，正可得计。若待其宴驾之后，新君即位，苟能用贤去佞，励精图治，则我不但无机可乘，且恐有祸患之极。”阿史那承庆道：“若说祸患，何待新君？指目下已大可于，但今不难于举事，而难于成事，需要祭出万全，庶几一举而大勋可及。”高尚道：“今国家兵制日坏，武备废弛，诸将帅虽多，然权奸在内，使之不得其道，必不乐为之用，徒足以愤世耳。我等只需同心协力，鼓勇而行，自当所向无敌，不日成功，此正万全之策耳。”陆山大喜，反至遂决。次日，即号召部下大小将士进集于府中。陆山荣服带剑，出坐堂上，却先诈为天子敕书一道，出之袖中，传示诸将说道：“左者乌尔安庆宗处有人到来，传奉皇帝密敕，折我安禄山领兵入朝。诸奸相杨国忠、公等物当努力同心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前去扫清君侧之恶。攻城之后，爵赏非轻，各以努力。”诸将闻言，愕然失色， 面面相觑，不敢啧声。严庄、高尚、阿史那、程庆三人暗箭而起，对着众人厉声说道：天子既有密敕，自应奉敕行事，谁敢不遵？陆山亦暗箭厉声道：有不遵者，即治以军法。诸将平日素为陆山凶威，又见严庄等肯出力相助，便都不敢有一言。陆山即刻遂发所部150,000众兵卒，反自范阳，号称200,000。即日大饷军将，使范阳节度副使贾巡守范阳，平卢副使吕之会守平卢，又令别将高秀严守大同。其余诸将居引兵南下，声势浩大。此天宝14载11月是也。后人有诗叹云：番奴反向人曾说，天子偏云是赤心，漫到朱龙南至雨，也能骤使水淋淋。原来当初宰相张九龄在朝之时曾说过，安禄山有反向，若不除之，必为后日心腹之患。玄宗不以为然，又常于勤政楼前陈设百戏，召禄山观之。玄宗坐在一张大榻上，即命禄山坐于榻旁，一样的朝外坐着，皇太子倒坐在下面。少顷，玄宗起身更衣，太子随至更衣之处，密奏说道：历观古今，从未有君与臣南面并坐而越戏者，父皇宠戴禄山，吾乃太过乎？众人属目之地，恐失观瞻。玄宗微笑道：传闻外人都说禄山他有异相，无故此让之耳。禄山是宴常在于宫中，醉而假寐，宫人们窃窥之，只见其身变为龙，而其手却似猪，因大其意，密奏于玄宗之道。玄宗略无一计，以为此猪龙耳，非星云致雨之物，不足惧也，命以金鸡杖杖之。那知他到今日却是大为国家祸患，所以后人作诗言及此事。且说当日陆山反叛，引兵南下，布其精锐，严陈千里。那时海内承平已久，百姓累世不见兵籍，猝然闻之范阳兵起，远近惊骇。河北一路都是他的一路同属之地，所过州县望风瓦解。地方官员或有开门出营的，或有弃城逃走的，或有为他擒路的，无有一处能拒之者。安禄山以太原留守杨光惠、依附杨国忠为同族，欲先杀之，乃一面发动人马，一面欲遣部将和千年、高苗引20余骑，拖延献舍生手，诚意至太原。杨光惠此时尚未知安禄山的反信，只道范阳有使臣经过，出城迎之，却被劫掳去了，借送禄山军前杀了。玄宗初闻人言安禄山已反，还一事怪他的讹传其事，即闻杨光惠被杀，太原报道，方知安禄山果然反了，大惊大怒。杨妃也惊得目瞪口呆。玄宗于是召集在朝诸臣共议此事，众论纷纷不一，也有说该剿的，也有说该抚的，唯有杨国忠洋洋得意说道：此奴久蒙反制，臣早已窥其肺腑，故屡读天听，陛下乃今日方知臣言之不谬。玄宗道：藩奴负恩背叛，罪不容诛，今彼是士卒精锐冲突而前，当何以御之？国忠回奏说道：陛下勿忧，今反者只禄山一人而已，其余将士都不欲反，特为安禄山逼耳。朝廷只需遣一旅之师，生罪至讨，不旬日之间，定当转守京师，何足多虑？玄宗信其言，遂坦然不以为意。正是奸相作恶，乃至外乱，大言欺君，以寇为完。却说安庆宗自发书遣使之后，指望其父入京相会有日，不想倒就反起来了，一时惊惶无措，只得肉袒面赋，意却戴罪。 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，意欲放之。杨国忠奏说道：“安禄山久蓄意志，陛下不及诛之，至有今日之叛乱。今庆宗乃叛人之子，法不可待，岂容复留此逆子以为后患乎？”玄宗意犹未决，国忠又奏说道：“安禄山在京城时，蒙圣旨使与臣为亲，平日有恩而无怨，乃无端切齿于臣。杨光惠偶与臣同姓，禄山且迁怒急于臣，诱而杀之。庆宗为禄山亲子，陛下今盗赦而不杀，何以服天下人心乎？”玄宗乃准其所奏，传旨将安庆宗处死。国忠又奏请将其妻子荣义郡主一次自尽。此事未将原恶除，先将逆孽去。他年弑父人，只需一庆绪。玄宗捉安庆宗，即下诏宣布安禄山之罪状，遣将军陈千里往河东招募民兵，随使团练以拒之。其实是有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入朝奏事，玄宗问以讨贼方略。那封长清乃是封德仪之后裔，是各治大言大之人，看得事体轻忽，便率意奏道：“今因成平已久，事不知兵，武备单弱，所以人多畏贼，望风而靡。然事存顺逆，事有奇变，不必过虑。臣请走马赴东京，开府库，发仓康，召募骁勇，跳马垂渡河，击此逆贼，即日取其首级，献于阙下。”玄宗大喜，遂命以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，即日驰赴东京，募兵讨贼，听其便宜行事。说话的自古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”那兵是平时备着用的，如何到变起仓促才去募兵？又如何才有变乱便要募兵起来？难道安禄山有兵，朝廷上倒没有兵吗？看官，你有所不知，原来唐初时府兵之制甚妙，分天下为十道，治军府634，而关内居其半，俱属诸位管辖，各有名号，而总名为折冲府。凡府兵多寡之数分上中下三等，1200人为上等，1000人为中等，800人为下等。民自20岁从军，至60岁而免，休息有时，征调有法。折冲府都设立木器铜鱼，上下辅照，朝廷若有征发，下敕书器鱼，都督郡府参宴皆合，然后发遣。凡行兵则甲胄衣装俱自备，国家无养兵之费，罢兵则归散于野，将帅无卧兵之众，其法制最为禁锢，只为从军之家不无杂摇之类。后来渐渐贫困，府兵多逃亡。张说在朝时建议令募精壮为常从宿卫兵，名曰阔骑，于是府兵之制日坏，死亡者有司不复天补，府兵调入宿卫者，本卫官将亦使之如奴隶，其守边者亦多为边疆虐使，立其死而轻没其资财，府兵因此尽都逃匿。李林甫当国，奏停折冲府上下余书，自是折冲府无兵，空设官吏而已。到天宝年间，并扩其之制亦皆废坏，其所召募之兵俱系市井无赖子弟，不习兵事。且当此时成平已久，义者多为国中之兵，可稍禁约，民间挟持兵器，人家子弟有为武官者，父兄摒弃不耻。猛将精兵多聚于边塞，而西北尤甚。国中全无武备，所谓一旦有变，无兵可用，其势不得不出于赵牧。盖祖宗之善治，子孙不能修弊补废，振而起之，亲自更张，以致大坏兵政。那安禄山所用兵马本来众盛，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斯为回纥攻破，安禄山又降其众，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马壮，天下莫及。闲话少说， 且言封长清奉诏募兵，星夜驰至东京，动之仓库钱粮，出榜诏募勇壮。一时应募者如是，旬日之间募到六万余人，然皆市井白徒，并非能战之士。又探听的安禄山的兵马强壮，竟是个劲敌，方自悔前日不该大言于朝，今已身当重任，无可推诿，只得率众断河杨桥，以为守御之备。玄宗又命为卫青、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，统陈留等十三郡，与封长清互为声援。陆山兵至临昌，时值天寒，陆山令军士以长绳连束战船，并杂草木，横截河流。一夜冰冻间后，似浮梁一般，兵马遂乘此渡河，陷临昌郡。贼兵不齐纵横，莫知其数，所过残杀。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，安禄山兵众突至，介然连忙督率民兵登城守御，怎奈人不及战，民心惧怕。天气又极其苦寒，手足僵冷，不能防守。太守郭讷进自率众开城出降。陆山入城，擒获张介然，斩于军门之下。次日，有探马来报说道：天子诏谕天下，说安禄山反叛，罪大恶极，其长子安庆宗在京已经伏诛。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，有能斩安禄山之头来献者，封以王爵，罪止即安禄山一人而已。其余服从诸将、文武官员、兵卒等归顺，俱斥诱，一概不问。安禄山听说其子安庆宗在京被杀，大怒，大哭道：吾有何罪？而今竟杀吾子，是所事不两立也。遂纵大兵大杀降人，以泄胸中之愤。正是身轻为叛逆，还说无何罪，迁怒杀无辜，罪更增百倍。陈留失守，张介然被害之信报到京师，举朝震怒。玄宗临朝，面谕杨国忠与众公道：卿等都说安禄山之造反不足为虑，易于扑灭，今乃夺地征城，斩将害民，势甚猖獗，此正劲敌，何可轻视？朕今老矣，岂可以此患于后人？今当时皇太子监国，朕亲自统领六师，公自带兵将出征，勿要灭此忘恩负义之逆贼。
正是天子欲亲征，太子将监国，奸臣惊破胆，庸臣计无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